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34，所有的权柄。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，韦保罗牧师，2009年1月25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0月7日。今天早晨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至20节，不过我们主要会集中在第18节。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这段经文，通常被称为大使命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的结尾。我们查考马太福音大概有5年了，而我仍想慢慢走完最后3节经文。如果可以，我甚至愿意花6个星期讲那最后的一个阿们。因为大使命这段经文实在丰富的像一颗怀孕的种子，充满生命与意义。作为马太记载的耶稣最后的话语，它是这卷奇妙福音书的总结和高峰，因此我想我们不该急于略过，而要花时间细细思想。接下来几次我们就用几篇较短的讲道来仔细看它。请听神的话语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啊，当我们思想这卷福音的结尾，这由圣灵启示的最后话语时，求你帮助我们存心领受，让这话既安慰我们，也激励我们。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和圣灵，不断将我们塑造成你儿子的形象，也不断坚固我们心中的确据，让我们深信救主是活着的救主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主要思想第18节，从3个方面来看。第一，主如何回应门徒的疑惑。还记得上周我们读到，门徒拜耶稣，却还有人疑惑。我上次讲到结束时就提到耶稣会如何面对他们的疑惑。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。第二，是关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句话。这是个被动语态，赐给我而不是我自己取来的。这说明这权柄是父赐给子的。第三，我们要思想所有的权柄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我想先从旧约的一段故事谈起。在士师记里，一个名叫基甸的，是神用来拯救以色列、驱散黑暗的人。那时，米甸人像蝗虫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压制以色列。面对如此强敌，基甸对自己能否被神使用充满怀疑。他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士师记6章15节，他好像在说，神啊，你找错人了。基甸还问了一个许多人今天也会问的问题，你的神迹都到哪里去了？他抱怨说，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士师记6章13节，换句话说，他在质问，若你真在掌权，为什么是米甸人在统治？为什么邪恶得势而一人受苦？这不也是许多人今天的困惑吗？然而当基甸开始准备出战时，神却对他说，他的军队太多了，太多，无法去对抗那如同海沙的敌军。神命令他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。于是3万多人立刻走了，只剩下1万。但神仍说，人还太多。接着他让他们到河边喝水，那些像狗舔水的人留下，其他的回家。结果1万人里只剩下300个。圣经称他们为基甸的300勇士。于是这300人面对无数的米甸人，结果他们竟然得胜，敌军溃逃。这故事与大使命 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想有两个要点。第一，神之所以让胜利借着这样一个微小看似不可能的军队而来，是为了压制人的骄傲。神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士师记七章两节，神要以色列清楚地知道，这场胜利完全出于他的恩典，而非人的力量。若他们有3万人对10万人，也许还能说我们打得漂亮。但当300人打赢无数敌军时，他们只能彼此惊叹，我们怎么赢的？唯有神的恩典。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里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哥林多前书一章28至29节，也就是说，神特意拣选那些在人看来平凡不足的人，好让他的荣耀显明出来，让人明白救赎与胜利从来不是人的创造或聪明的结果，而是神的恩典。纵观圣经历史，神一再使用那些不被世人看重的人。就像复活那天，神让妇女成为最先传递复活信息的人。在当时的文化中，妇女并不被视为有权威的见证人，但神正是借他们传递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重要的不是传信的人，而是那信息本身。神要人看见的是他的道，而不是人的资格或荣耀。其次，当基甸向神表达疑惑与抱怨时，神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去吧，我们马上会看到。耶稣同样也说，去吧。而且这个去伴随着一个成功的应许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士师记六章14节，如果我们在这句话里要加上斜体，重点应该放在那个我上，去吧，基甸，我差遣你去的，不是吗？基甸在疑惑，主啊，我不行啊，你也不再行神迹了，如今米甸人掌权。而神回答说的，去吧，难道不是我差遣你的吗？有时候我的孩子们也会为了谁能先玩，谁能做什么而争论不休。我坐在另一间房，就能听出他们的小战争快要爆发。过不了多久，其中一个代表就会跑来请我裁决。我作为智慧的长者，听完他们的陈述，便做出结论，并以一句话盖上我的印章，告诉他们，爸爸说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若哪个孩子擅自宣称爸爸说，而我根本没说过，那可是大错特错，后果严重。爸爸说，这句话中包含的权柄不容假冒。神对基甸说的，去吧，我差遣你去的，其中那个我也正有这样的权威。想想神对摩西说的话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出埃及记三章14节，如今在马太福音的结尾，我们同样看见复活的耶稣对门徒说话，他们拜他，但有人仍疑惑。上次我们提到圣经中有不同类型的疑惑，马太在这里使用的那个词并不是指一种叛逆或两心的怀疑，而更像是天平轻微晃动的那一刻，一种犹豫踌躇未定的状态，就像人在要采取行动前的那一瞬间迟疑，我该怎么做？我该往哪走？上周我和一位名叫山姆·富尔塔的弟兄共进午餐，他是我们的宣教士之一，曾在中国服侍。我常常温柔地劝勉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有从中国来的宣教士来访时，我希望更多人能来参加聚会，给予鼓励。那天晚上大约只有30人出席，而我心里希望有300人来支持他们。午餐时，山姆问我是否考虑重返中国，因为他们仍在使用我曾写的小册子。我坦白告诉他，我有些疑虑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去， 只是我需要权衡很多事情，本地的事工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健康，以及我是否仍能有所贡献。换句话说，我在天平上摇摆，并未决定。这正是疑惑一词的本意。我们并不确切知道，那些拜耶稣又疑惑的门徒究竟在疑惑什么。但根据耶稣对他们疑惑的回应，因为马太刚说有人疑惑，接下来这一节就是他的回答，我们可以推断，他们的疑惑很可能与救赎的全能与范围有关，复活与升天意味着什么？接下来该做什么？福音的应许是否只限于以色列？面对这些困惑，耶稣的回应是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换言之，他以自身的主权来回答他们的疑惑。山姆那样的宣教士当然无法以这样的权威回答我的问题，他没有那种能力或资格来决定我该如何行动。但耶稣不同，他以这句话消除了门徒的犹豫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面对这宣告，就不该再有任何混乱或怀疑，至少不该在基督的权威上犹豫。他不是仅仅一位教师、导师、先知、哲学家、殉道者或圣人。他当然具备这些身份，但远不止如此。遗憾的是，今日西方社会在追求多元合一的宗教气氛中，常常忽略了基督的王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危险，那就是塑造出一个被削弱的耶稣。耶稣绝不愿与罗马的众神共享权柄。而这正是早期基督徒与凯撒冲突的根源。在当时的宗教环境中，人们崇拜无数神祇，宙斯、雅典娜、狄安娜，罗马人将希腊诸神重新命名，混合在一起。那文化允许你添加新的神，你可以说某人是神，但绝不能说他是独一的神。多神可以共存，但若宣告有一位超越万神的神，那就触犯政治禁忌。而耶稣正是在这里宣告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这对当时而言是极其政治不正确的宣言，却是信仰的核心。因此，基督徒不应对谁是自己的王，谁是万王之王有丝毫疑惑。当神对基甸说去吧，我差遣你去的时，那我毫不含糊。那是神自己。如今同样的，我也在大使命中发声，你们要去，那差遣的主体仍是那位拥有一切权柄的主。想一想，一世纪的基督徒怎能没有怀疑他们使命的成败呢？他们面对的环境何其艰难。我们今日在职场或校园中分享福音，常常感到挫折，人们有各种理由拒绝，有人说电视传道者的丑闻让他们失望，有人读了无神论的书就动摇信仰，有人抱怨教会虚伪，这些都足以让我们灰心。然而与初代教会相比，这些不过小试炼罢了。那时的基督徒生活在政治腐败、宗教败坏的社会中，传福音不是被人白眼，而是可能被捕、被处死、被丢进斗兽场喂狮子。但他们仍去传，他们的疑惑因耶稣的话而消散。那复活的基督站在他们中间，没有武器，没有金钱，没有军队，没有政治盟友，却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这是一句何等大胆的宣言。这句话的含义深远，我们稍后会继续思想。但首先我们必须明白，这个我差遣你去的究竟是谁在说。当我们被命令去时，我们是否真正认识那位发出命令者的权柄与威荣？是否明白，当我们传讲他的话时，我们其实是在说主说。这句话本身带着权柄，因为它源自神。同时我们要记得，这一切并非新计划，而是早在永恒里就已确定的旨意。这就引出我们的第二个重点， 国度赐给了他。如果我们直译的话，这句话的顺序是赐给了我一切的权柄。我认为这很有意义。首先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这是一个被动语态。耶稣没有说我夺取了权柄，他说权柄被赐给了我。你想过吗？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也就是说这是他所领受的。耶稣是完全的神，这点我们都相信。既然他是完全的神，拥有神一切的属性，那么他岂不是一直都有天上地下的权柄吗？难道会有一个时刻神不再拥有一切的权柄吗？当然不会。若我们正确理解三位一体的真理，就会知道从神性来说，耶稣从未失去过任何权柄。但我们同时也相信耶稣是完全的人。因此我们必须明白，这里他说话的身份是作为中保，那位以人的身份与神人之间立约的耶稣。他那至高的权柄之位，是他作为救主以人的身份顺服至死所成就的地位。我想这里的应用不主要在如何做，而是在敬拜，提升我们对耶稣是谁的认识。耶稣作为那位人得到了天父所赐的一切权柄，这是何等奇妙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2:8-11中揭示了这条道路。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降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腓立比书2:8-11。朋友们，正是这救赎的工作，使耶稣与所有的宗教领袖、政治英雄、慈善家或殉道者完全不同。他独一地配得我们的敬拜与赞美。我们常因耶稣既是神又是人，就把他想象成超人。但他不是那样的超人，他是真正的人，却无罪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更深体会，耶稣作为人成就了救赎，并称我们为他的弟兄。更重要的是，耶稣所说的这句话，权柄赐给我了，也让听众想起旧约中的一个神的应许。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的，因此当时的犹太听众对旧约非常熟悉，正如我们也该熟悉一样。其实没有旧约的理解，你就无法真正明白新约。因此当耶稣说这句话时，他们自然会联想到旧约中神的一个预言，特别是在但以理书里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是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但以理书7:13-14，你注意到这里同样说到得了权柄了吗？与耶稣在大使命中的话语呼应。事实上，耶稣在福音书中最常用的自称就是人子。犹太人听到人子这称号时，必然会想到这段但以理书的意象，看啊，有一位像人子的。容我谨慎地说，许多基督徒把这段但以理书的经文理解为尚未成就的预言，也就是指向基督的再来。我曾就读过几所神学院，在讲解但以理与启示录的课程中，教授们通常都会这样解释。然而我尊重他们，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。我相信这段经文其实指的是耶稣的复活与随后的升天，那时他登上了大卫的宝座，诗篇26篇，参见使徒行传2:30-31。换句话说，但以理书7章所描绘的是使徒行传1章 所记载升天的另一端。在使徒行传中，我们看到耶稣被接上升，有云彩把他接去。而在但以理的意象里，我们看到那人子驾着天云而来，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领受国度与权柄。他坐在父的右边，完成了所托付的使命，得了国度，成为在位的君王。也许你会想，这不是显而易见吗？但我告诉你，这其实在当今的美国福音派中是少数立场。许多教派仍认为那权柄尚未赐下，国度仍在未来。我尊重他们的信仰，但我认为他们在这一点上错了。耶稣升天后，坐在父的右边，开启了新的约，一个普世性的约，使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都在其中。这正是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所应许的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，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朋友们，就像当年的基甸一样，今日的基督徒也得到了侍奉必然得胜的保证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主啊，我好像只是把水倒在一堆空瓶子上，全都洒在地上，没有一点成果。但我们不能这样想。只要我们忠实传扬耶稣基督，并他顶十字架，只要我们忠于福音的真理，神就应许他教会的使命必然成功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基督的祝福要临到万族、万民、万方、万语。耶稣必掌权，他现在正掌权，并且要继续掌权，直到把一切仇敌都踏在他脚下，参见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凡抵挡基督的都是邪恶的，凡抵挡他的也必终被他毁灭，最后的仇敌是死亡本身。这正是神国的本质。他已经在地上开始，神呼召我们为其拓展祷告与劳作。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意思不是让国度开始，而是让国度继续临到。我们求神不断扩展他的国度，使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。然而这国度在今生尚未完全成就，直到荣耀里才得以完美。就像我们个人的成圣一样，当你信主的那一刻，你就立刻完全了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仍在成长中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不能说我信主二十年了却一点没变。不，我们是在被塑造的过程中，被圣灵更新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同样的，世界也在这样的过程之中。这不是某种完美主义，也不是胜利主义，而是承认神已应许要更新这世界。我们参与这功，殷勤祷告，尽忠侍奉，但也承认那完美的成就要等到基督再来，或我们与他同在荣耀中时。在耶稣赐下具体的使命之前，那使命要使万国蒙福，翻转世界。他先宣告一个真理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这句话看似与圣经中另一处经文形成矛盾。让我们来面对这个表面上的冲突，圣经似乎在谁是这世界的神这个问题上给出不同答案。如果我问你，谁是这世代的神？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撒旦是这世界的神，是这世代的神。你们这么说，是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，保罗称撒旦为这世界的神。使徒约翰也写道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。然而在这里，耶稣宣称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约翰进一步说明，耶稣是地上列王的统治者，使徒保罗也称耶稣为万王之王，并赐给他一切权柄，以弗所书一章。那么到底是谁掌管这地？是耶稣还是撒旦？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弄清楚的问题。我想用一个比喻或许能帮助理解。在十二部戒毒等康复计划中，有人会谈到至高权力，他 他们选择把这个权力视为他们的神。那么，如果这至高权力不是圣经中的真神，我们能说它就是神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如果我选择偶像、思想体系、财富、野心，或者任何其他事物作为我的神，它的确成为了我的神，按我个人定义，但它并非真正的神。圣经说，全世界都握在虚假之神的影响之下，这说明世界普遍陷入拜偶像的行为，但这绝不削弱真正神的权柄和地位。就好像我崇拜前院的电灯泡，它并不会因此成为神，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崇拜它，它也仍然不是神，只是暂时成为了众人的神。同样的，撒旦被称为神也仅限于他对罪恶世界的影响力，但绝不能赋予他真正的神性。撒旦是被造之物，不是神。圣经教导，在基督的十字架上，他对世人的控制力已被粉碎。正如保罗所说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执政的，有权柄的，公然显明他们受了羞辱，击败了撒旦的权势。耶稣去了十字架，战胜了撒旦，虽然撒旦仍像咆哮的狮子，但他再也不能欺骗万民。正是在这胜利的背景下，耶稣吩咐门徒去万国传福音，使人听信并相信，这是神对教会的派遣令。朋友们，基督徒必须明白，耶稣的权柄确实涵盖全世界和其中一切。在马太福音七章，耶稣已经以权柄教导、医治、赶鬼，甚至彰显对自然界的权柄。但在大使命中，他明确说明没有任何界限可以限制他的权柄。每一位君王，每一颗心都必须归服这位荣耀的救主。既然耶稣拥有这权柄，信徒可以完全放心，毫无疑虑地顺服他，无论在生活中面临何事，甚至面对死亡，所有的仇敌终将被征服。撒旦是败敌，耶稣掌握一切权柄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忠实呈现圣经中的真正耶稣。若我们缩小或改变耶稣，迎合那些仍受恶者影响的人，这不仅削弱了基督的威严，也误导了他人。正如伯森博士所说，不要对疯狂的人讲疯狂的话，要以圣洁的言语，期望神的恩典使他们听见理智的声音，并做出正当回应。我们不能改变耶稣来试图吸引人到他面前。回想以色列人制造金牛犊的故事，他们并非试图创造假神，而是将真神缩小成一个容易掌控的形象。圣经说，他们说，这是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的耶和华。但他们心里认为，耶和华太难理解了，我们需要一个大牛犊，这样我们就能依靠他。这显然是错误的。神是全能的，我们当顺服他的智慧和权力。当我们顺服神时，不仅神的荣耀，我们的邻舍也会受益。朋友们，当我们因畏惧而退缩，不传扬耶稣的荣耀信息时，我们就是在羞辱基督，也在伤害邻舍。好消息是，我们不被权势者、政府或聪明而有创意的人所掌控。我们不必像草一样被割倒，像青菜一样枯萎。荣耀的消息是，有一位神掌权，他全善、全能，常向呼求他名的人施恩。他的膀臂足以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灾祸，他的国度必不毁坏。天地都属耶稣。在耶稣呼召我们之前，也就是未来数周我们将学习的使命，他先宣告他对万有的权柄。正如他说，告诉他们，爸爸说了，在执行使命之前，我们必须先认识并默想那位呼召我们的人。还记得我们今晨诵读的十诫吗？第一条是如何开始的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随后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的领出来。 在指示以色列人该做什么之前，神先告诉他们他是谁，以及他所行的事。耶稣在大使命中也同样如此，在吩咐我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之前，他先说，让我先告诉你我是谁，好让你们有信心，我岂没有差你们吗？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不因恐惧而退缩，不因环境或人心的冷漠而退缩，敢于宣扬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荣耀信息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是我们的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父啊，求你帮助我们不仅不退缩，也明白这正是人们得救蒙你悦纳所必须听到的福音。帮助我们忠心管理你所托付的恩典。感谢你开启我们的心眼，将我们刚硬的心变为柔软的心，让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无所贡献。父啊，让我们不以做出正确选择或跟随耶稣的能力自夸，而只因你是拯救罪人的神而荣耀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